吃沙菜时着拂衫，戴席帽，去这个师姑院里，遇师姑吃饭次，便堂堂入厨下，便自讨饭吃。小师来见报师姑，小师来见报师姑，这个应该是小师来见报师姑，应该是这样说比较好。蔡师兄现在不会了，见到谁竖竖大拇指，顶礼遵命，好的。小师来就报，看到了就报给师姑了。师姑把主杖来，才跨门，师便以手把席帽戴起，知云：原来是货上座，被师喝出去。原来是货上座，被师喝出去。你看看这个公案跟上面的公案很有的一拼，这个东西没得说，反正我一说，不是被婆子扔到河里，就得被岩头给喝出去。但是这两个公案很相似。婆子抱着孩儿，哎呀，你不许逞饶啊！我现在说我手中的孩儿是什么地方来的呀？岩头就打他，然后把婆子这个去掉，你把婆子这句话去掉，婆子直接把孩儿扔了，你就这样理解更干脆。你也不用说话了，就是说婆子就婆子在这是生事，岩头打婆子，婆子把水那个小孩往水里一扔走了，这么理解，哎，这么理解，这是这一个。下一个公案，那个岩头就是着着这个，就是披着一个披风，戴着一个草帽，到了师姑这儿了，到了尼师这里来了。他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规矩啊？僧人，你就是僧人，能不能到师姑里头来？还有什么规矩什么的，咱也不懂，咱就是这种的，本来就不懂的。那个尼师是吃饭的，师姑是吃饭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刚吃完了饭，是师姑吃完了饭，就那个谁，那个岩头呢，就这个地方我理解是岩头就自己，他看到师姑吃了饭了，他自己也不用师姑邀请，他自己就到了岩头里头，到了那个厨房，岩头自己到那个师姑的厨房里头，就去找饭吃了。然后呢，那些小尼姑呢，看见了之后呢，就报告师姑，哎，有个僧人呢，他看到我们吃饭，他自己也不见你，他直接自己到厨里头去找饭吃了。然后师姑就把这主杖来，这谁呀？准备要揍他呢啊！拿着主棍进来了，拿个主棍进来，把这主杖一副要打人的样子。结果一进来，这个岩头呢，就用手拔起帽子，用手拔席帽戴起。我理解的这个戴起啊，有可能是把这个帽子，也有可能是把这个主杖给他挑开了，也有可能是以手拔席帽戴起，也可能是这个，或者把这个手拔起拿着席帽一块挑开了，或者是把这个主杖也一块挑开了，或者把这个席帽一甩开，就这么理解啊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师姑说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这一套，有这一套的不会是别人，有这一套的就是货上座。然后师就把他喝出去了。原来是货上座，师就把他喝出去了。这个师姑是很讲理的，岩头这里是不讲理的。原来是货上座，就是被师喝出去。那好啊，师姑就说，好啊，我被你一喝。三话头是提起，我们是放下。这个话不适合蔡小鹏，蔡小鹏他既提不起也放不下。这个放下不正是提起吗？哦，岩头看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这个时候就是他杀太的时候有两则公案，咱不是贴了吗？杀太的时候就这两则公案，杀太一个公案就是说抱着小孩来了，然后就是说，诚饶五浊就不问，就是说我这个手中的小孩，就是一个是这个公案，另外一个公案就是他去找师姑去了，找师姑去了，就这两个公案，是的，是的，应该是这个是杀太的，大家说这个师姑是怎么样的？我要这么一问呢、啊，要是岩头在，岩头马上就把我给喝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则公案有不明白的，你们尽管可以问。这几个公案你不问啊，我实在是没法讲。后面的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啦，特别简单的东西。以貌取人，不是以貌取人，是他不懂规矩，是他不懂规矩，他没有规矩，他直接的进去了，这都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他就是来教训他，让他要知道这个规矩。大众啊，就是在住的时候一定要立规矩，就是像你看，像咱们这儿一般都没有规矩，都弄得乱。你不昨天供天又挨师兄们一顿训，就是这次到别的师兄那儿供天就很有规矩，以前在我这儿就没有规矩，因为我不愿意立这个规矩。我们都不愿意立规矩到啥程度？我记得有一次齐老师在住城那里，就是灌顶，就乱的都不行了。我心说，只要是不耽误灌顶，我就不管。最后那个筑城的山主王光才说，你们都给我那个站好，然后一个一个先跪好，跪下来以后我再叫老师齐老师一去，哎呀可轻松了，就弄完了。
你不是这种风格。
嗯，对对对，齐老师有的时候那是我们没有照顾到，那不对，那实际上现在看来应该检讨，对对对对，是的
是
的，在世界法上现在很多时候都要检讨，你不这样能行吗？咱现在就是做牛做马的，不检讨，那时候逼着齐老师啊，经常有的时候人多了，你知道齐老师咋办吗？齐老师说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排成那个几排，中间给我留个过道，然后他也没劲儿喊了，他就喊，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开心的，都已经是放飞自我了，哎呀也不管了，就齐老师自己在那喊扔下来了。
按理说不应该是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做的都不合适，好多地方做的都不合适。就是说这个大众啊，应该是有这个规矩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到这个规矩这儿，说了很多不合适的地方，但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没有规矩不规矩的。你这个时候就是不坏规矩，但是也不是要强立一个规矩。所以说这个师姑拿着拐杖进来是完全对的，但是呢，他被这个岩头喝了，岩头喝了他就出去，这也是对的，因为岩头这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的话，那他就简单来说就这么说，岩头可以不立规矩，岩头这里就是可以坏我的规矩，我要是师姑。那个道场岩头你就可以坏这个规矩，但是当然我这么说我是骂岩头呢，这个话不是好话。这个立规矩啊，佛教的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这样的，佛教的戒律精神就是它是一个团体，大家在一块修行出家呢，在一块都是出家众，跟随着释迦牟尼佛学佛，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规矩，没有个规矩出事了怎么办呢？就像一个部队似的，没有这个三项纪律，就是八项注意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话，这个军队就完了，他的作风有问题，怎么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打胜仗呢？这是一个。但是真正的那个冲锋陷阵的人，他有的时候他可以不用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因为最关键的时候的话，你想的阴招损招能有用，只要把敌人杀了也很好啊。所以说这个戒律的佛法的这个戒律精神就是这样的，当时佛制定戒律的时候几乎就是说出事了制定一条，出事了制定一条，出问题了制定一条，几乎是这样的。题原来是蝙蝠侠，岩头偷吃被抓，仙鹤守围墙。严林华，你快成第二个李通玄了，你真行，你都快成第二个李通玄了你。岩头那里啊没有吃没有抓，所以他该吃吃该喝喝。林华，你可不要成为第二个李通玄，你打坐的时候啊，下坐的时候啊，不许那么连绵的思考思维分别，那不行的，总在第六意识上下功夫是讨不着一个入处的，不许你这样去考虑的。如果这么讲理啊，你上坐你打了多少妄念了，你上坐能吃咒吗？你吃的咒语全是妄念了吧，你累不累得慌啊？绝对不行，不能这么想啊，咱们留着李通玄作为唯一一个别具一格的李通玄比较好，不要成为第二个李通玄。师姑着相，赵静啊，我说就是你着相，并不是师姑着相，因为你有一个不着相在，你有个贺佛骂祖在，那是你着了个相，你认为贺佛骂祖就是啦，就那世间哪容得你这么任性啊，胡作非为啊，那也是不行的。你以为不着相就行了，就该有规矩。为什么有规矩？这个规矩就竖在这儿，看不看看有人肯不肯破。这是从修道的意思来说的，就像那个源头说的，哎，我要出门啊，这棵树我给你围好了，谁也不能动这棵树，然后有一个人啪叽过去把这个树给砍了，那么乱你也不急。哇，那个时候觉得老师说话可过瘾，就在那傻乐也不管，不急，我心说的话等到有问题了有人说了我再管，没人说了我就不管，把老师气的。我秉持的观点就是一般的是乱中自然有序，反正这些人是求灌顶的，他们最后总会有个办法自己能够被灌顶。现在看到了吗？能看到你打字了。我想问消不得不消得啊，不消得，看看哪个是不消得啊？不消得就是我六个不遇知音，我这一个啊等于说也就是说也没遇到，也不让我满意，就这么说吧，不消得就是也不让我满意，也不让我满意。其他的那六个不遇知音呢，那六个根本都是瞎汉，但是现在遇到一个明眼汉，明眼汉跟瞎汉去得了多少啊？明眼汉我不能说你是明眼，明眼汉你要有一个六个瞎子，每个瞎子我打一棒，来了一个明眼汉，明眼汉我打两棒，这就是指着一个也不消得。有个明眼汉来了，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明眼的。我六个不遇知音呢，就这一个也消停不了，我是六个也那个没有遇到知音，就这一个孩子他也是没遇到知音，也没有遇到知音，你要是遇到知音我就把孩子给你了，我也没有遇到知音我就把孩子扔了，这样解释他也行。实际上他扔了，这正是给他。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岩头你不是利落吗？我比你更利落，你不是打我吗？我扔小孩。你要知道女的她最在意的就是孩子。
有点这就是有点这意思。
再往下接着看看还有什么。他一见是盐头不行棒了，他一见是盐头不行棒了，所以被盐头喝。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这个地方上他拿着竹杖进去了，盐头看到了他，盐头就自己先挑了，拿东西挑了。他挑了以后，他说了，哦，原来是盐头，那也有道理。他挑了之后的话，他就已经把他的主张先打下去了。
嗯，然后他俩也有可能认识吧？
不是认识，我觉得他那个师姑不认识，师姑是骂他呢。我就知道你盐头是这个作风，哦，我就知道啊，有这个作风的，你肯定就是盐头，
哦，
就是。就像是我们说不可得，旁边马上来了一个过千座的，我就知道你会说不可得。这个不可得对他就是你这一套东西对我没有用。盐头那里没有僧尼之别，你呀，杜新明，你的僧尼之别太重了。婆子为什么把孩子扔了？正要你参呢，莫非老师有他心通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座上从来没有消停过，你就是不是从你的言语中能看出来，别妄想分别多，就是这辈子就是死了心的人才有可能见道，你不死了心是不可能见道的。所以叫心如墙壁可以入道，心如什么铜壁可以入道，就是心里头很坚硬很坚硬，针插不进。我们说的这些教研呢，对你根本都没有用。你别以为你天天学佛就是学了一个什么有个收获，学了一个什么有什么收获，应该把这些收获都扔开，就死心塌地的不让任何收获进来，就这样的才容易入道。心如墙壁可以入道，你老是学个这个学个那个，总是要讨个东西，那不行，死了心呢讨不到东西。不是扔孩子，是扔掉剑。我就扔掉你蔡小鹏，把你蔡小鹏给扔到水里头，让你不会游泳起不来，让你那时候说一说什么是扔什么呀，扔掉义。你这句话不正是义吗？蔡小鹏，没有义你怎么说出来的这句话？你这句话就不是真的把义扔掉，你就在这玩概念。
第二，
喝茶，茶不好喝。婆子问那一句也多余啊，梅林呐，婆子问那一句是多余的，那你说一说世间哪个东西不多余啊？你说一说什么是不多余？难道就是说世间的生活就不多余吗？你活出来多余不多余啊？你活着算多余不？你活着在这儿接触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多余不多余啊？婆子问那一句也多余，这一句里面要大须仔细了。总觉得禅宗这里不要没事找事啊什么什么的，这都是找事啊，禅宗这太好事了。禅宗好事那是因为咱们好事啊，是咱们好事，咱们如果不好事根本就没有禅宗的事儿。你能做到什么都是多余的吗？你能知道这些一切全是多余的吗？那就把它先翻到水里，把孩子救出来也可以的。因为婆子已经都把孩子给扔了，你再跟他比这个就没意思了。你索性婆子把孩子扔了，你到翻进去把孩子救上来走就行了。六个都活，一个被盐头唆使淹死了。太师兄强作见解，六个都活，强作肢解，确实高潮。修行不利被鬼神看见。会骂人的花样的都被杀太了，师姑还称他上座，这是有眼的人，他知道的，就是杀太了就是也是潜伏在人世间的，他还是一个修行人，所以还用这个出家人的称呼他。棒各有打法，打下去以后是什么样呢？孙鹏旭，打下去以后是什么样呢？你千座修完了没有？这个是不是我的那个同行啊？千座不知道修完了没有，这几个人名把我搞得完全是懵了，就是袁荣臣给我讲几遍我都记不住。不是哈，哎呀，过了千座的，但是千座快完了，哟，那正好跟蔡小鹏凑一对儿，棒有各种打法，打完了之后是什么样？打鬼用什么打法？只能这样打。月末，是个老实人，孙鹏旭看样子是。后面的前尾你们说的这些我已经跟不上了，我就是只看前面的对话，没有看后面的对话，后面的跟不上了。太老实了，老实人还是难能可贵的，先老实再说吧。老实了就要想一想打完了之后是什么样啊。看那样子是个老实人啊。对对对，没关系。 哎呦我的天呵呵，你也无视我啊，没事，你们继续说。后面的这些就没什么了，就是大家看前面的有没有觉得很懵啊，根本连问都问不出来了，然后只能着急生气，这公案怎么一点都不懂啊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这样的人没有啊？有这样的人敢说自己是这样的人的有没有啊？听着前面的公案，这都是啥呀？光着急，光生气，光堵了，这都是什么东西啊？有这样的人没有啊？哎，好，魏大夫，你是就是你只看到了高手，他是那样子的。那这个高手是怎么练成的呢？现在就告诉你高手练成的诀窍、窍诀步。前面是在这个华山论剑，两个人拿着剑，你一剑我一刀，那是前面。那他这个练剑的过程是怎么练成的呢？现在就教你了。我练剑是这么练的，我现在把我练剑的过程教给你啊，你听好，我练剑的诀窍我都教给你了，掏心掏肺、掏心窝子、抖擞史长，告诉你我是怎么练剑的。这一段话就是这个。